十八世纪还有几个国家的东方贸易以广州贸易为主要目标。丹麦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16年，几经兴衰，几度重组。1616至1670年为第一阶段，名为哥本哈根公司，曾多次向东方派船。但1639至1668年因资金短缺而濒于倒闭。1670年随着丹麦效仿法国君主制模式重组国家而使东印度公司复兴，但1729年又因入不敷出而解散，这是第二阶段。公司在1729至1732年由国家重组，更名丹麦亚洲公司，从此开始与广州的直接贸易。1732年4月至1772年特许状生效是公司的第三阶段，此时对华贸易从无到有，并开始占据重要地位。1772至1844年是丹麦公司的最后阶段。1772年，丹麦向私商开放了印度贸易，这使中国贸易对公司更加重要。但1784年后，与广州的贸易开始走下坡路。公司虽然到1844年才告解体，但1807至1814年就因为与英国作战而停止了东方贸易，战后30年间几乎没能恢复。1715年。三艘奥地利商船到达广州，并运载瓷器等货物回国，因获得高额利润而促使不久后又一艘私船航行中国。这些举动引起国王和商界的极大兴趣，所以在1718年左右成立短命的奥斯坦德公司。随后几年，该公司共派出4艘商船到广州，并以向欧洲进口大量优质茶叶为主要贸易内容。可惜1727年该公司便在其他欧洲国家的压力下停止运营。1731年成立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在其经营权存续的1731至1806年组织了132次亚洲航行，有129次是到广州。除早期有3艘船只赴印度或东南亚贸易外，所有的船只都直航广州。瑞典公司自1732至1733年首航广州成功后，便与清政府建立了较为稳定的通商关系。它的特点是将欧洲贸易与对华贸易结合起来，去中国途中将本国的铁材和飞鱼油销往西班牙和英国，再用主要或自西班牙的白银去中国贸易，从而能够在大部分时期保持较高的商业利润。四、白银与海外贸易。中国历史上的货币以铜钱为主，大宗商品交易则为绢帛、黄金。纸币的发行、飞钱的产生，其实从技术层面说与金属货币不足、大额交易需求等都有相关性。白银之所以没有成为汉唐宋时代的主流货币，与国内储藏不足、开采有限有很大关系。但是16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却带来了滚滚白银，因而开启了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时代，以至1935年中国政府公开废除银本位制度，迄今已有500年历史了。显然，晚明中国社会的国际贸易因为白银因素的介入，体现出与前代不同的某些特性。货币因素使得中国和外部世界的贸易往来更加紧密，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大大增加中国的货币供应量，既促进海外贸易的发展，也对国内产业区域分工和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也有人进而推测说，中国纳入全球体系和白银流入这两个新因素甚至对明朝灭亡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17世纪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影响到欧洲海外殖民地及海外贸易，并导致美洲银产量减少。日本在17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因天灾而出现的经济衰退，银产量减少，这些情况对于已经非常依赖输入白银以维持经济成长和政治稳定的明朝政府而言是重大打击。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白银的枯竭导致明朝政府的崩盘，也有观点认为，无论是白银输入还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区域，对明朝的整体影响都不应高估。明朝流入中国的外国白银主要来自西属美洲和日本。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渠道有3条。西属美洲， 至马尼拉至中国，西属美洲至西班牙塞维利亚至葡萄牙，经中国澳门至中国，西属美洲至西班牙塞维利亚至荷兰，英国至中国。日本白银在中日贸易正常时期由中国商人直接输入，在中日贸易因倭患炽烈而终止以后，先后由葡萄牙人与荷兰人担任白银输入中转商。白银流入中国的渠道显然与上文所说的主要海外贸易路线重叠，因为白银输入是海外贸易发展的伴生现象。学界一般赞同西属美洲出产的白银有很多都输入中国，日本出产的白银则绝大部分输入中国，但各位学者对具体数值的估计各不相同。折中而论，明朝最后100年由海外流入的白银可能近3亿两，每年平均300万两。但是每年300万两的外来白银在晚明的经济结构中并不占据突出地位。明朝后半期1521至1644年国内白银年均产量约为30万两，与每年平均输入300万两相比，很容易得出晚明货币市场靠外来白银支持的结论。进而又推论1639至1644年由于国际银产量降低和明朝对外贸易受到国内政局和自然灾害影响而衰退，输入中国的白银急剧减少，同时囤银增加，导致明朝政府没有足够税收来维持必要的军事力量去对抗内乱与外患，终至1644年灭亡。但是这种结论显然忽视了白银的实际需求量和外国白银的应用领域。相关研究表明，明末中国并不存在白银存量不足的情形。从16世纪初期到17世纪中叶，中国国内白银相对于黄金的价格持续下跌，日常商业活动中小额支付采用铜钱，大额交易、远距离交易、缴税和依次大额给付薪水则使用白银，这意味着白银并非日常流通中的常用货币。事实上，大部分白银都被储藏起来或用于非货币用途，如制作银器。17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铜原料缺乏以及丝铸劣币现象严重，市面上流通的铜钱质量愈差，南方一些地区才较为显著地出现了以白银取代铜钱进行支付的情况，极小部分储藏白银由此进入流通领域。因此在明朝的货币经济中，铜钱才是基础，白银并非影响明朝经济发展的突出杠杆。综上所述，明末的经济问题并非欠缺白银和国际贸易环境变化所致，其主因仍是各个朝代末所经历的各种危机的翻版，人口与土地的关系，政府腐朽，天灾以及动乱与外敌。那么晚明时期的对外贸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又该如何评价？